公司在集资送另外一个人送某人生日礼物这件事情，其实你觉得是个好的文化吗？
好的文化吗？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蛮，
我觉得应该
蛮社会压迫的，
强迫的，对啊。
可是这种基本上就是，即使你没说啊，大家要加不加随便的时候，这其实也是有这种隐形的压力在吧？
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主揪，怎么讲？应该就是不懂什么社会礼仪。
对，就是你要揪，你可以私下一个一个联络，这种我觉得 OK。
对啊，你就是你会问说跟这个人熟的人吗？
对，
然后跟这个人熟的人去每个问他说，要不要一起集资买礼物送他？
像恩雅他就遇过，他上一个公司的时候就遇过，就是。他们直接在工作群组，然后就约说要送某一个人礼物，甚至连对方都还那个寿星都在里面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尴尬的状况。
然后呢？
然后就不得不加啦，就是即使熟或不熟，就一定要混进去当分母啊，就感觉很差、啊。
这好尴尬哦。
对啊，我觉得这个感觉超差。
那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你会怎么？
我这么爱我
假设你要脱身哦，你这个月已经没有钱了，户头零块。
哦，我就会说，那我自己，我已经准备好礼物了，我自己送他。
结果你没有送，
我自己就找个简单的东西送了。
哦，
对啊。
可是他就说，要如果有别人跳出来说，我有准备啊，可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就是凑个心意嘛。
这种最鸡巴，这个是不会读空气哦。啊，我这个人一向是很爱面子，又要相怨的
社交大考验，
都上进那个台巨神车了，你说。
你要帮他复习一下。
OK，
来第一次来的听众呢，
请上一集听我的
大图。大意上就是黄斑部有一次去欧洲玩的时候，上了一个陌生人的计程车，
对对，好恐怖。
然后他差点就是去当脱衣舞娘，不是
真的，在那边
差点
那边赚钱，
差点去被骗钱。
对，
然后这么相怨的人，到底要如何逃出这个交换礼物的陷阱？不交换礼物，生日礼物的陷阱，
集资礼物的陷阱，对。
好，
那你会怎么脱身呢？来，我们请淡定大师来教我们。
首先，先装死。
哦，你说就是因为群主，所以可以不回的时候就还好。
对，
那如果他就是除说哦，那我们就除以八，然后就刚好群主就八个人这样，就是用北蓝哦。
我刚刚想到一个点是，就是说啊，那大家生日不用送我，所以我也不送大家了这样子。
你直接讲吗？这样是有点尴尬哦。你看，我真是觉得这个这绝对不能公开约。我觉得公开约是超级一个严重的社交失误。
所以我们的反制方法应该要把这个人的 idea 整个打散。
对，要怎么打？
我想到，你就说，为什么要强迫大家都送同一个礼物？搞不好大家就各自有各自想送的东西。
那这句话应该要包装一下讲出来吧？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就是说他说不定想收到八个礼物之类的。
啊，就是知道不错
哦。
那我们这样只能送他一个礼物，这样多就是。孤单啊，我们不如一人送他一个礼物。
对，他就有八个礼物，就会对，还可以发篇动态的。
我就退出群组。
Mic drop。
这个我觉得这个话术
好像还行，
可行
还行，对对，好像可行。就是如果他真的还要死缠烂打，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太白目，我真的是可以不用理他这样。
那假如出去吃饭，说那今天寿星不要付，我们大家帮他出
啊，这我可以耶。这我还行、啊、
因为感觉你如果你会去的话，你应该 OK 吧？
对啊，而且坦白说，就是我们就不知道，就算吃很贵啦，就除下来如果很多人的话，其实蛮不会很超过预算。
这就是一个方便的庆祝方式。
对，可是如果这个东西要集资的话，它基本上超贵，然后所以才要集资。那其实除下来还是不会太便宜。然后而且我最讨厌跟他集资原因是因为就中间送过去就是一个单一个体，然后甚至有些。寿星还不知道到底是谁有参加参与集集资，
有点北蓝的，但是跟刚才那一招有一点点类似。
怎样？
就说哈，可是我们这样送过去之后，他就不会记得我给他的心意，我要在上面刻名字，可以吗？
好像还行。
如果可以让我刻的话，那我就出。
如果可以，有点鸡巴，可是好像还行，
是不是？这样他们就觉得干。
好、啊，而且你真的就是他硬要他让你磕的话，也磕上去，那你也算值了。
对，算值了。这可以当一个故事给跟人家讲。那如果那全所有人说哈，那我要磕，上面磕八个名字。我觉得如果这八个人都这么
钢棍谢师傅，
这八个人都这么呛的话，这好像
对啊，这个礼物对这个不错，对
对，好，我送看好了，送我投资看看，
磕个八个人，然后什么联合恭贺的什么就是灭火器之类，感觉就是那种救护车啊啥小的，
对，我送他一面镜子，然后旁边署名，
善男信女，
就到底现在整谁？ 好，我们提供一个
从那个社交
破解集资礼物的方式，
全身而退的做法。嗯，
好，那希望大家没事比较遇到这种尴尬状况，
真的，
那你也不要随便去开启这种尴尬状况。好，那就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欢迎收听眼球地下电台，我是我现在觉得我耳机有点大声的丹凤眼，
我是坐在翁家明对面的黄斑部。
看翁家明是三小。
我们上礼拜讲的就是
家明的味道，
对，讲的那个明星脸嘛，就是说就是有人传讯息来，有一个我们的幕僚团传讯息来，就是说丹凤眼长得像彭佳佳，他说我长得像整形后的超立方。
哦，我已经找到那个人的名字，因为永变了。
那你现在可能要永变更多人，因为我后来就发了一篇动态让大家投票。然后呢，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投票结果是，
我怀疑这些人都是来起哄的，我不相信，我觉得这个投票有诱导的嫌疑。这如果是一份民调，就是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民调，一点都不准。
可是
你就是眼球游盈龙，
我折线图画错，这样用折线图来表示比例。可是我的那个我没有过半哦，
所以还是所以是怎么样啊？说说看啊。
此时此刻呢，觉得我长得像超立方的大概66票，然后不像的89票，嗯，就是些微的差距。逃过一劫的感觉。嗯嗯，那丹凤眼呢？觉得长得像彭恰恰的有130票，觉得不像的62票，2:1，超过67%。
我觉得大家都在起哄。
你是找永变130？
全都永变。
我们的粉丝圈掉100多，
请这些粉丝自主变自己，以后不要再收听我的节目。第一次听到主持人说，更不要来听，
更小的
不爽，不要听。
所以他们喜欢彭佳佳，
那搞屁事！你去看他节目啊，就可以去看《鱿鱼游戏》那个 YouTube。
好，那我刚刚为什么会讲翁家明呢？因为后来就是我之后会把这一整串的，就是 IG 动态发成精选动态，大家可以去看。然后就有一个听众敲我说：“这个才是主持人明星脸。”你那边之前认识翁家明吗？
我根本没什么印象，
我也没什么印象。可是我看到以后觉得超像，我马上分享。你觉得有像吗？
可是他眼睛大很多欸。但我不否认他那个下半脸有点像
哦，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他很像以前大家不是以前啦，最近大家很喜欢玩那种就是老化 APP， 就是你大概预测你40年后会长怎么样子。嗯，我觉得很像拿你的脸去就是去做一个老化的处理，他就皱掉，然后就变那样。
但他脸看起来像动过眼袋手术。
对，那就是可能动眼袋眼睛才变大、啊、
我可能不会动眼袋手术。我不想变 My Angel 一样。
My Angel OK。
而且我觉得我比较像地狱公使里面的那个制作人
哦，有个听众也传讯息来讲、嗯，我看了一下，我就觉得有像，因为那个毕竟那个比较年轻，对，
而且韩国人就是眼睛比较小，然后比较容易跟我长得很像，
还会放弃挣扎是？
没有，但我也有朋友说过我长得很像帅的韩国人，
哦，对，
是个韩星，但我忘了。
有一个听众问说，就是撇开外貌，或是别人说你像谁，你比较想要像谁？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对。
可是我觉得
你想被说成像谁好就好，嗯，
但我没有特别想，我仔细想一想，我没有特别想要被说成是像谁。
哦，对啊，这个会有特别想要被讲成像谁，也是好像有一种虚荣感在里面。
对啊，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值得探讨，就是一个本质上的问题。嗯，
我做了我自己就很好，我就是丹凤眼最赞的那个版本。
对。我就是最棒的我，The best of me。
为什么？
就是你说你想要被讲成像一个帅哥吗？嗯，
就是我如果被讲，我应该会开心，可是我不会追求这件事情，对吧？你懂？
对，就是我不会跟别人说，哎、欸，你觉得我们像一个谁谁谁？不是，很多人都说我长像那个谁谁谁。
哎、欸，有些人自我介绍都会这样子讲，我觉得超尴尬，是一个很尴尬的开头。就常有人说，除非他讲的是谐星什么之
類的，他如果弄了好笑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啊。
对对对，他就讲个帅哥美女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嗯嗯，好。
那如果他加上地名，就是什么万华蔡依林，
那我还是觉得有点
微尬，
有点尬。对啊，就是你要还是要包装，就是万华
滨江街蔡依林，滨江街蔡依林
卖二手车的是，
对。像我就不会特别 期望像谁，或是就算我被说像谁、嗯、我不知道有些人会不会就是被说了以后，或是被很多人说以后，会想要把自己变成那个 style。
嗯，
有这种可能吗？好像有些人会，
嗯，
就是比如说你的打扮或是一些外在风格会比较像是某个明星之类的，
好想去追求这个样子，就跟那个台中阿信一样，他剪了一个跟阿信一样的头发，
觉得还好。
嗯，
所以就是我被说像谁的时候，除了一部分是觉得干哪像啊，
嗯，
然后另外一部分也是会觉得说，就是这个评论对我来说，我有点难回应
哦，
就我也不会对这件事情感到特别的开心，或者是。我就是不想我，但是我不想要这样子，我也没有说叫就是到神气。
对，你刚刚只是做效果，大家不要认真，他没有真的有变大这样，大家可以继续听。
纯属节目效果。
嗯，
所以我觉得就嗯，就听完之后就嗯，我常常听完之后就嗯，哦是哦这样哦，哈哈酷哦。
所以你有真的觉得很像，然后会觉得有点有趣的时候吗？
但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接什么哎、欸，
真的哦，
就是这个话题我
对
啊，不然你觉得这话题要接什么？
我觉得接别人的时候会比较好玩，自己的时候的确。
假设有人今天说你长相帅哥，比如说像刘冠廷好了。
嗯，
哎、欸，黄波，我觉得你有没有人说你长相刘冠廷？
没有哎、欸，
真的吗？你要不要再照照镜子？我觉得蛮像的。
不要害我！
我就看这面镜子是我跟我同事们集资送的，
上面有刻八个人的名字。嗯，真的是不好接。我觉得对啊，自己长相谁是有一点不好接。而且听起来像是那个就路边直销，或者是就是填问卷的开头。
你用这个当聊天话题吗？
我跟 A 只会聊 B 长得像谁，就是我不会聊说你长得像
誰，我不会长相
对别人长相，然后大家就啊好好笑，然后就开始笑成一团，这样破冰用。
嗯，那你假如说你对面这个人他长得真的像某一个明星之类的，
嗯，
你会跟别人聊这件事情吗？
你说他在现场吗？
对啊，
在现场好像比较不会，
但是是好的那一种，就是像是。很漂亮的人，史嘉蕾·乔汉森，
可能是不会当一个就是抛出来的话题的。就如果聊到别人在讨论另外一个长相，说，哎、欸，其实我觉得他也很像谁谁谁这样子，因为他是个正面的事情讲出来，
或是
就呼应的话题应该还行，比较主动抛出这样。
或是称赞这个人的时候，
嗯哼哼，
可能会没想到我们从这个明星眼可以延伸出一些
人生哲学
小讨论，
对。好，那讲到刚刚就是很多幕僚团给我们很多意见跟指教，就长得像谁。
嗯，
对，然后我们又有最近有两个新的幕僚要加入我们。
好的。
好，第一个我来册封的是仅代表地下组织之名，欢迎仓鼠木走加入我们的幕僚团，欢迎。他其实应该是那个走啊，就是念法对，是把揪。木舟
吧，
一个木在一个舟这样，对。
我们的名称已经进化到一个有点可爱的地方。
对，仓鼠吧，就听起来很像那个什么那个。
哎、欸，我觉得他首开先例之后会超多出现什么猫咪吧啾，柴犬吧啾，孔雀吧啾，孔雀吧啾是一个乐团，
真的、哦？
孔雀眼啊？
哦，我不知道、欸，
孔雀眼吗？嗯，对。好，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幕僚团，
嗯，
锦衣地下组织之名，册封眼压过高。成为幕僚团的一员，
欢迎！我觉得我们是，我觉得这个病态的方式来更扩散更快。上次是飞蚊症，这次是眼压过高，
接下来是什么？
青光眼，
眼睛冒血丝，
好恐怖！干眼症，
集合系列眼睛有病的人，
对对，
这很像是那种什么自杀突击队之类的。
哦，哎、欸，这蛮帅的，
是酷酷的，
对，
酷酷的。好的，感谢两位加入我们的幕僚团，
欢迎。
那么我们除了延续了这个明星脸的话题之外呢，
嗯，
黄半部好像还有一些未完待续之事要跟大家说。
对，我现在突然觉得我好像牛腿或什么之类，就那种旅游名嘴，就上去常常我又发生过一件事情，然后好像是
那你要开始编造你的口头禅。
对，制作哎，
想当年我在那个什么一个人背包客环游旅行的时候，
对，
然后你什么事情都在这里面发生，
对。就有个自己的宇宙，然后都制作单位塞给你的故事，讲的像自己真的一样。
讲久就变真的啊，还可以输。
徐浩平这，
哎，我说是谁？所以你的故事是
好，反正我这前提是我有没有你忘记这件事情，一段往事。然后 今天在写那个 LV 辱华事件的时候突然想到，因为你们
去买 LV 的时候发生的。
我不会买 LV 啊，
买 LV 送人的时候发生的。
我写到那个 Armani， 然后我想到一个跟我有关的 Armani 发诈骗故事。有一天我就是从我的研究所就是下课，然后走出来到附近的巷子，正要走去电车站的时候，就有一个开车的人就是停下来，然后问我路。他说：“欸，请问这边要怎么就是去离法兰克福还有多远啊，或什么之类？就是，然后他说，我说哈，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我说这离法兰克福蛮远的、啊，可能还要再开个一两个小时，两小时的车程这样。嗯，然后他就说，哦，我是个意大利人呐、啊，然后我就是要赶去法兰克福搭飞机，
跟上礼拜那个好像有如出一辙的感觉。
对，就是大家都是我是拿都是个外地人，怎样？
要不要去个 fast？”
然后他就说没有，他这是更扯。他说啊，其实我是阿玛尼的什么设计总监之类的。他就讲，然后就问路，然后问一问，然后反正最后就是说啊，我车子停在那边前面这样子。然后就是你要不要来我车上？我手上刚好有，就是感谢你帮我这么多忙。我手上刚好有几件，就是我们那个阿玛尼的多出来的样衣之类的，就是我想是送给你。
哈，
然后我就说哈，我不要啊。我在国外可以被骗，我在自己所在的国家我才不想被骗。
哪来的做设计总监？
而且我想说你穿这样，你跟我讲说你阿玛尼的设计总监，你没被阿玛尼人打死？
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不要不要，他就跟我就是推脱了一下，然后就是我说好，他就好吧，那就拜拜。我说拜拜拜拜。然后为对，就是其实很短。然后
怎么没有上他的车看看，或者什么新世界了？
我都不再真的不要再去卖掉了。对。然后我还为此发一篇文，然后就是放了那个港片的图，说我的阿玛尼，就我错失了一件阿玛尼，可是其实这个不可能。
这是什么烂招啊？
就是我不知道，那我也上网去查，然后就的确是在欧洲，这是一个上次我讲的是土耳其常见的诈骗手法。
对
啊，有听众也有回复我们说，其实在日本也有那种就是邀你去就是喝酒、
哦、有
付酒钱的
诈骗。我上次看到
诈骗
三元的事有拍过一个这个戏
哦，然后这个我刚刚讲的是阿玛尼诈骗，这种反而是在欧洲比较常发生。他就是说我要赶去某个地方，然后谢谢你的帮忙，然后就要送你什么什么东西，就是有时候是 Gucci 的总监啊，有时候是阿玛尼的总监，很随意的。
在车上会常常放一些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名牌。
对，
那真的会放名牌吗？那到底要怎么骗你啊？
我不知道，可能就叫你拿，然后可能就是说哦，其他件也很便宜啊，什么什么直接叫你买这些，我不知道。
哦，有可能就是。拿了一件说你要不要就是也把这三件一起
带
走
是什么奇怪突然看你海拍卖就
拿一送三哦然后你就觉得好像
就是啊我现在跟你有缘啊就是算你便宜这样你捡到便宜的这样
好好奇他怎么骗人、啊、
对我真的很想知道后续是我不想拿出去尝试人一生被骗几次就已经够丢脸了
讲到这件事情我想起来我以前小时候不知道这算不算被骗可能一半吧，就是高中的时候跟初恋女友交往，然后她生日，然后生日的时候我想说我要送她个东西，我讲过这个故事吗？我忘了，
这个开头好像没有。
然后我就去西门町那边，就是他西门町那边不是有很多那种路边然后卖饰品的店吗？
哦，哎，大家在高中的时候都买过，
然后我就进去，我跟朋友一起去，然后就开始那边跳，跳之后就跳了一个。然后要价700
哦，700块那时候就是不少
巨款，700差不多现在是应该可以买个我不知道 Tiffany 吗？买得起吗？
你说那时候的物价这样，对我们
一对一个高中生
来讲的对。
然后700买下去之后，那个老板娘就开始跟我推荐小朋友，你要不要再另外带这个脚链走？
哎，那时候还蛮流行，女生蛮流行带脚链哦。
对。然后他就开始不知道跟我灌了什么迷汤，然后灌了半天之后呢，我就脑波很弱的把那个200块的，哎，就是多加200块、300块，然后买把那个脚链也买下来，
200-300块没有很贵啊，
但加起来就1000嘞。
哦，
然后后来我送的那个项链给当时的女友，后来那个脚链还没送出去就分手了，
为什么一分批送是？
对啊，就没有一起送啊。所以结果讲半天，这是一个我被我女友诈骗的故事。
靠北，没有道理哦。
突然发现，多年以后恍然大悟，
原来他才是设计总监，他设计你，
设计总监，天哪！ 好了，我们当这个故事在悲伤中结束。好，讲到这个小时候的回忆呢，
对，
我最近看新闻发现有一件事情也是从小时候到现在来说差很多的。
嗯，
就是你吃麦当劳的价钱。
哦，麦当劳吗？小时候麦当劳好像100块有找，是不是套餐的话？
但最近其实烧起来的是台南一间知名的
阿唐咸粥
，
嗯，久闻大名，可是我不敢吃。
你是不敢吃，为什么？
因为里面加很多奇怪的东西啊。
它不就是加土托鱼，然后加石目鱼跟那个蚵啊？
对啊，蚵啊跟石目鱼我不吃。
哈？
对啊。
哦，是哦，哦，
挑食。对，
石目鱼很好吃哎。
哦。下次给他个机会，石目鱼是很多刺，还是他会处理掉啊？
他会处理掉啊，哦、去骨石目鱼啊。
那他是不是有点像那个鱼皮的味道，鱼腥味这些？
我觉得那个是香味，
是香。好，那就大家定义不同。
可是煎的那个鱼皮，煎的土托鱼很好吃
哦。煎过的应该我可以，
就香香的。
嗯，
好，反正那个咸粥就是一个台南的艺品，然后原本一碗好像是180，现在要涨价成200。
嗯。
然后民众就突然起笑，就说：“干太贵了吧，
180变200，
对，
还好啊，
我吃不起啊！难道我工作这么辛苦？嗯、
不，你本来愿意吃一碗180的咸粥的时候变200块，我是觉得没什么差。我本来180我就吃不起，
对啊，
对啊，
太贵了，然后刷一星。然后阿唐咸粥老板就很无奈，好像po完涨价完之后又删掉，然后又再重新发完，就再解释之类的，就说什么好像。”即便讲原物料上涨也没办法、啊，就是还是一定会被攻击啊，什么有的
没的。
到底涨价这件事情，不就是你吃不起就别吃吗？
对，
或是你不爽吃就不要吃。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知觉的过程。像我小时候，就是最有名的事件应该是
胡须章
开始涨价的时候，大声骂到爆，干又贵又难吃，然后叭叭叭，然后那时候。我也很讨厌胡须章，因为我觉得卤肉饭怎么可以卖那么贵，这是丢卤肉饭的脸、
哦。
然后
卤肉饭之耻，
我那时候好像只吃过一次胡须章，那我觉得很贵，然后也没到觉得特别好吃、
嗯、
然后我就对他印象很差。然后那时候大家在骂胡须章，我就冲上去补两脚，这种感觉就干那个贵又贵又难吃啊。然后后来我就想一想，就是因为到后大家骂到后来，就会有点讨论，开始讨论嘛，就是说那卤你吃不起就不要吃啊。
对啊，
然后而且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些胡须章的粉丝出现，然后就想说，他就说，那其实胡须章很好吃啊，那环境很干净啊，然后大家都就是不愿意花钱，那大家难怪一些小吃摊的有些用餐环境很差，
对啊，
什么之类的，
对啊，
嗯，然后那时候我就只放在心里说，你这样觉得你想被骗，就去当盘子吧，所以对，
很凶。
直到多年以后，后来有一次我已经到现在出社会，然后我有一次
你要重新试一次胡须
章，对，上完运动课，然后我就累了半死，然后我跟恩雅跑去吃胡须章。嗯，干好好吃，
真香
真香，
一直吃好吃一直吃、
可是那时候我是点排骨饭，我觉得排骨饭不错，
排骨饭还蛮好吃的、啊。
对对对对，但那排骨做的真的蛮好。然后
对，
而且那时候当你已经习惯台北的物价之后，你就觉得其实胡须章没有很贵，
就没有很就
真的没有很
贵。
对，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住在永和，然后我那时候新北的物价蛮低，还没被台北带坏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干怎么贵啊，浪费钱去吃一个这个，谁要去吃这个？所以我就。长达在5-6年，就7-8年都没在吃。
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说法就是，我家巷口都比这个好吃。
对对对对，他每个家巷口都有一家面店，
每家巷口都有一家卤肉饭。
对对对，
到底有多少家？
对。然后后来我就胡须章也撑到现在，然后我也觉得就是的确他真的有他厉害的地方，也蛮好吃。后来我也最后来因为那次之后，后来也蛮常吃胡须章的。
对啊，我现在也还蛮常吃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后来就觉得的确就是一个。愿打愿挨嘛，就是你吃得起，然后别人愿意付，那一定有他觉得他有优秀，他值得付的地方。要么是用餐环境，要么是就是他的食物的好口味啊什么之类的。对
对，所以这些觉得不能涨价的人是觉得你理应要提供给我这个东西跟这个价钱。
我觉得很大部分跟我当初一样，就是我本来就不吃阿唐咸粥，然后我只是觉得就是趁机补两脚说、哦、啊又贵又难吃或者什么，哦我就反正就是怎么那么贵，
你会想要凑进去骂又贵又难吃，假设你都不吃、
就是、那时候就是风向就对了，就会有人这样子嘛，
想要站在道德制高点，
就是也不是想到这高点，就是觉得说终于有人跟我同一路讨厌他了，就是难道没有人怎么样怎么样吗？然后大家就说哦对对对对对对，难道没有人觉得胡须章涨价很过分吗？凭什么？然后他对啊就开始狂骂这样。
可是你本来是个不吃咸粥的人， 不吃卤肉饭的人，嗯，可是你也不没有不吃卤肉饭，
我吃卤肉饭了，所以就那时候就是我因为我吃卤肉饭，所以我不喜欢他嘛，对，
哦，
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就是他存了阿航前州这个点，然后一直觉得太贵没去吃，然后这又涨价了，就是说当时我吃不下你的绿人气，我现在就要发泄出来，
一口气给我投回来，刷一星，
对，
上次去用餐的时候，这个鱼超难吃，什么？
对对，你真的觉得不好吃，你有什么那时候不打低一点的心，你给他两颗星、三颗星、一颗星都可以啊。
对啊，
为什么现在别人生气了，你再来回忆你上一次吃饭的时候是怎样？
我真的不懂哎、欸。
对，
然后我刚刚就在想说，就是物价上涨也算是有点必然嘛。嗯，我在想说，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你涨价之后真的会生气，认真会生气？
如果是联合涨价，我会生气
啊！这就是全台的，
你说全台的
全台手摇杯的绿茶一起涨五块钱，
对啊，真的是不行，
真的会生气。
对，
但这个有点像是垄断的。
对，
那如果假设说，比如说麦当劳，它就是只有它会卖麦当劳的东西嘛？嗯，那它这麦当劳涨价会让你不爽？
会
觉得反
反会有一点，可是我因为我没有到很常吃麦当劳。
但那个不爽应该就是有一点反反的，
对，就是
还不至于说干太过分了吧？
对，不会生气，应该不会到生气，还会觉得说干很贱呢、欸。
我个人会觉得生气的是，嗯，你涨超过一张钞票的价格，
对，就是太夸张了，太夸张都会
生气。是你比如说99块，嗯，涨到104的时候，
哦靠北，是让你不方便的时候，这样
我说哦很烦耶、欸、叫我要再多拿一个五块，我就没有五块啊，我这样找钱变找96块，
好，
搞什么东西，
180涨到200你很开心，这样干不用找我钱的耶，
就是我会无感哦耶，如果本来是199涨到201有没有，哦很烦耶、欸、我没有一块钱，你不觉得这种涨价比较让人不爽吗？
这个倒是啊，这倒是，
就是对啊，你一个铜板或者是一张钞票没有办法解决，
对，或是涨成不是整数的时候，我所谓整数是五的倍数，涨成不是五的倍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靠北、啊。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在电子支付普及之后，稍稍让人没那么不爽。
哦，是是是是，
就是你不用再负担那么多零钱，所以这个涨价对我现在来说，也就是比较好一点，因为我大部分都可以用电子支付付掉。
可是小吃摊有很容易电子支付吗？
小吃摊就没有办法，可是小摊也不太会涨成那种
哦，也是
104块啊，
对对对对，
奇怪的数字。
好了，所以总之我们的结论就是，大家以后在这种一窝蜂的跟去骂人的时候，先想一下，你是不是本来的 TA， 本来的消费者？那
对
你的生气原因到底是什么？对，我觉得我相信，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就是它涨价，或者是你觉得它提供的服务值得可以更好的价位的话，那你没有必要
很生气，还是想吃吃不到那种酸葡萄心理。我还没吃到，但是你却涨价了，
对啊，也有可能吧。我就不知道，就是到底状况到底是怎么样，会怎么生气？
那吃过的人会觉得生气吧？
吃过人觉得赚到 ，yes， 少出
180的咸粥，
少付20块，
就跟等公车的人一样啊。最近还没来的时候，就一起骂说：“干公车怎么等那么久啊？
对，
太慢了吧？有必要吗？”然后一上车就是嘿嘿。这些搭上车的，
看到后面在跑那边追，哎，你下次早点来吧。
嗯，我觉得对，就是有点像是人喜欢就是站在比较感觉势力比较强那一边，
对啊，对啊，
就不喜欢输的感觉，嗯，不喜欢少数的感觉，不喜欢被欺凌的感觉，嗯，原来痛骂是因为这样子。
还有就是有时候可能觉得本来就很贵，还在涨的话，会有一种觉得对方是贪婪的感觉。可是因为
可是他你就不要给他贪就好了，
对啊，对啊，对啊。我就不，所以再有说你是有一种公益性的生气，就是你不会被骗到，
我为了大家出来生气，
我觉得还是有人买，这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骗他钱？
假设那假设现在有什么高级餐厅的红酒一杯250涨到300、嗯，
对，这好像就比较没什么感觉。所以我觉得重点还在这里，就是小吃，就是你就是是一个
很普及性很
本来是平民可以吃的东西，然后就又变贵了，你就会，我觉得阿唐前头跟储蓄装是这件事讲，就是它本来是一个看起来是平民吃，它可以卖很便宜的东西。
对，
然后它本来就有点贵了，然后又变得更贵，然后这几个点加起来就很容易就是造成。
所以其中一个解法就是它不要再变成平民化的东西。
对，就是你如果把它包装的就是很什么阿唐咸粥礼盒，然后就
我今天跑马的时候就建议他改名字，改成海洋风。慢炖去骨虱目鱼汤饭
啊，这的确就
做裸炸金黄鱼块，
哇，250吧，
我写680。干我觉得680合理吧。
合理合理合理。
合理吧。
你知道坐在那个餐大圆桌然后帮你算上
来。然后那个盘子就是很大一个嘛，然后从中间凹进去那种。
对对对对。
中顿饭那种盘子。对。就会拿一个很大然后。
对。嗯。然后还有一个盖子然后厨师帮你从旁边打开这样。
然后最后还要领个火什么东西。
对。然后说那如果需要的话这边有红醋这样。
红醋要那种小，就是小瓶子装，
对，就是那个小酒装，小那个有一个小壶口的那种。
对，
嗯，我们懂骗人了，
我们也可以成为诈骗人。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涨20块，就
我原本还以为涨多少钱，我以为是什么、啊、那种史诗性的涨价，
对啊，
100块涨成180，
嗯，而且如果啦。我觉得那么长生气应该也那么生气应该也不是台南人吧？那不是台南人，你也没一周一年也不会去台南几次吃辣汤咸粥。
对啊，
你是会多花多少？
就可能这些人觉得自己是物价侠，要抵抗物价上涨。
就我刚刚讲，就是你不要把其他消费者当智障。就是假如你是全知视角，你都知道别人会多花钱，那别人愿意花钱，别人有别人的想法，你不要帮月主代跑，就这样
子，那你就花不起嘛。
对对，
好了，
因为我曾经是这样的人，所以大概了解，嗯。
好，那讲都饿了，不如就进入今天的新闻媒体时间，
逻辑都没有，
没有逻辑。好的，这礼拜整个礼拜都是家暴的一周，
听起来很糟糕，
听起来很糟糕，但是的确新闻全都是林秉枢，
就是应该说这个人从家暴出来，引发了很多周边的系列，我们等一下会一一来帮大家破解。
我最近在家追剧都觉得，
食之无味，
好像有点无聊，我就看一下 Google News， 看不到什么新的剧情。
林秉枢强烈连载中，
对，总之这个林秉枢现在到底引发了什么案件？第一个就是家暴嘛，
对，
然后连带发现就是他其实都一直在
招摇撞骗
骗人，然后装熟，然后还跟一些网军有来往，有办法就是透过关系去动用网军想办法帮自己洗白，然后除了这些以外，他的招摇撞骗的层级还有点高，
对，
就是高到一些民进党的高层跟企业界的高层，宛如那样当年那个神鬼交锋一样。
其实这个状况好像最近很常发生欸，就是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之前不是什么黄旗啊还是谁什么之类，就是有几个、就是、
黄旗我印象有一点点淡薄了。
对，反正就是几个穿梭在政界然后或者是名人界里面，然后互相以 A 来 B， 就是来互相讲的，就是跟 A 说我认识 B， 然后跟 B 说我认识 A， 然后两个就是互相卖人情的一个人啊，这样。
你记得那个嫁女人的笑话吗？
哪一个？
算是很久以前在创业圈流传的一个笑话，叫比尔盖茨的女婿。
我没听过，来请
说。就是有一个人叫杰克，杰克跟他儿子说：“我已经帮你决定好你的老婆了，我要你娶她。”然后儿子说：“不要。”然后他就说：“哇，她可是比尔盖茨的女儿哦。”比尔盖茨当时是世界首富嘛，
对，
所以就是一个很诱人的条件。然后儿子就开始考虑了。然后这个杰克呢，又去在一个聚会中找到比尔盖茨。就跟比尔盖茨说：“我来帮你女儿介绍一个丈夫。”然后他比尔盖茨就说：“可是我女儿没有要嫁人啊。”然后那个杰克就跟比尔说：“可是我要帮你介绍这个人呢，可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哦。”然后比尔盖茨开始考虑。然后他又再去找到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就跟他说：“
我介绍一个人才给你。”
我要介绍一个人才给你。然后他说：“可是我们不缺这个副总裁啊。”但是他可是比尔盖茨的女婿哦。然后他就入婿了。
对，
最后这个他的儿子就成为了世界银行的副总裁。以及比尔盖茨的
女婿，哇
哇！
可是重点是他怎么见到比尔盖茨跟世界银行的总裁？
对，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故事就是胡乱的，
对，
更不可能会发生。但没想到这活生生的发生出来。
其实我后来发现，就是这种人真的蛮多的，而且就是尤其是在上流社会，我不知道他们有一种资讯的一种不流通、
封闭感。
对，就是他们怕跟别人打听别人，就好像自己有所不知一样，为了装作什么都知道，就只好说。那就 OK， 就相信他了，这样就不能总不能去他说、我认识王金平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会说金平兄不好意思，你认识这个位年轻人吗？
我跟你确认一下，
对，这个大概是我们在平常被加共同好友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谁是谁吗？我们会问一下嘛，对不对？可是，在上流社会的时候就没有这个 check，
真的哎，
对，
所以其实上流社会都蛮蠢，不是
比较好入手，你敢玩这么大的话，就有高报酬。
可是他就是感觉就是。有一点因为你的面子拉不下来，
对，
就是 假设我今天说啊，我认识很多人谁谁谁，但你又、嗯、你觉得不相信的话，这些上流社会人好像又不好意思去戳他，
对，
因为你怕你讲出什么有破绽的话，
或者是觉得自己太自视甚高，觉得我不可能被他不敢来骗我，就是敢跟我见面的人都是一定的人物，这样、
啊、我还看人很准啦，
对啊，对对对，被骗的也不愿承认。
哦，像这林秉书，他好像就是有反正他就是想办法各种牵线，然后牵到了。嗯，这些名流人士面的饭局，或者是他们的小团体当中，
嗯嗯嗯，
就是感觉是还蛮厉害的。像他，其中有一个是皮先生董事长嘛，詹宏
志，他跟他同个读书会是吧？
对，好像他就参加一个读书会，然后、嗯、也有参加过詹宏志的饭局、嗯，但是那个饭局据说不是詹宏志的饭局，是别人约的，但是他也被一起约过去。
嗯嗯嗯，
他感觉很常用的一个手法就是他先认识了一个，比如说。认识一个等级二的，然后等级二再去参加等级四的聚会的时候呢，他这个等级二的心腹就会把他带去，
嗯，
然后他再跟别人说啊，我认识那个等级四的人哦，
嗯，
就可以在别的地方，然后接触到一个比如说等级五的，
嗯，
就像一只
一路爬上去，
一路爬上去，就是其实是一个只要你够不要脸就可以，
对，就有点像那个回文正换到一栋房子的故事那种，就一路这样换上去，这样
是真的有可能诶、欸，
嗯。
我觉得这种人要成功也是因为有一种是上流社会吗？还是老一辈的人都很喜欢用一种
你是谁谁谁人一定没
问题，对，就是靠人脉
嗯
跟靠关系来做事情的一种观念，
对，
就是像我们现在假设我们今天要去瞧一个好的场地好了，
嗯，
我们可能会提出说就是我们希望那边办什么活动啊，然后跟你谈预算啊，跟你谈什么有的没的，就是一些具体的东西的规划、
嗯、
然后去想办法弄到这个场地嘛。
嗯，
但是就是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就会觉得说啊，我用巧的。
嗯，
然后在这种用巧的情况下，就是你会变得去都很只注重一些关系，然后但关系又是很没有办法求证的东西，所以当这个人他开始一直去透过一些办法去假造他的关系的时候，然后这群上流社会人或者说老一辈人就很容易被欺骗。
嗯，
对，嗯，你之前以前有这样的朋友吗？
我之前没有，我最近刚遇到一个。
我曾经有遇过一个这样子的，
嗯，
但他就是有一点喜欢靠关系，
嗯，
去就是
可是我觉得这些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不只要装你认识那些人，你还要装得很，你还要很有自，表面上很有自信，然后你还要就是讲得很像你了解某些东西。像我看林秉书的案子啊，就是吕杰有说是的，他认识这个人，吕杰就是一个历史补教老师，很有名的。然后他又说，就是一开始他是透过某个基金会协会还是什么，就是要他去演讲，
嗯，
对。然后那时候他就没有，就是原本答应了，
嗯，
然后后来因为事情住院，他没有去。
嗯、
然后他还那个人还有来关心他一下，
嗯，
就导致以后来他们再约的时候就觉得哦，可能就觉得哎，你也觉得问候过我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又跟他聊天就发现哎，他懂了很多东西，历史甚至历史系的学生很多不会懂的一些就是知识啊，或看了很多书，其实就是做这些诈做骗子，你也是要有累积一些知识资本的，因为
让我想到那个信用诈欺师，
嗯，
就是长泽雅美演的一部剧，
嗯，
然后他里面就他是一个。那种千变女王的那种诈欺师，然后他有一个桥段，就是他很聪明，
嗯，
他每次去诈骗别人之前，都会先看超多书，
对，
然后就是想办法，就是可以让自己瞬间达到那个知识水平，
对，
可以跟你的诈骗对象聊得来，这样。
因为我觉得，尤其是我刚刚讲上流社会，他们很重视这个涵养，或者你有没有对等的感觉。你一旦聊得开，就觉得说哇，我真是棋逢敌手，就觉得哇，好佩服，这果然一定是我们这个圈子的人呐、啊，赞啊！
遇到知己了，
对，遇到知己了，对，就很容易就跟他玩弄起来，叫别人下去哪里会带着他说哦，这个就是哦，就是有闲打的年轻人，这样这样这样。嗯，
听起来这些上了社会的人，感觉像是会很仔细去评估一个人品的感觉，
嗯，
但其实好像没有，他们就只是看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事情而已，
一些风花雪月就比较边角角的东西，他不是看一些时机，或是一些你一些就是你做过的成就这样子。
对，他感觉只是 想要知道你知道些什么，然后不是去以你这个人的价值观评估你这个人，的感觉。
对，而且应该说就是这些厉害的人喜欢被捧嘛，就是你懂得会捧，你几乎在上面应该也过得蛮不错的。对，
我看过他的那个，现在他最近有很多那个讯息记录流出来嘛，真的很会捧。
对啊，
很捧，超捧。
我觉得这种人就是你要装认识，然后又很捧。对啊，
哎，我就是做不来。
对，我也是做不来。
我真的，我也算知道，但我没有办法捧成这样子。
我懂，我也是没办法做
這樣。就他说什么？什么这个礼物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读了什么宁夫人的文字，就无法，我感觉说，哎、欸，你夫人那个写不错，
你周杰伦呢？哎呦，这不错、哦，哎呦，这个
赞德，还这还写朱英文，
肤浅的年轻人，下次就没联络了，
难怪我还没有就是被
黄灯他。其实我就是。我说我前阵遇到这个人，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时候啦，会有一种就是觉得很万谈，就是觉得说，干这种没有才华的人，就凭什么，就是享用这些资源或什么之类，或是被一些重要的人士给信任之类的，会觉得很难受。对。可是后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的人生建立在这个东西上面，就是他真的是没有料的人，然后你就是靠着这种谎言加谎言叠加起来叠成一个东西，就是一来你就算你骗到人生结束了，你应该也是有点空虚吧？
那、啊、但如果骗到最后一刻都还是过得那么爽嘞，
那我就只好继续万谈。
这些骗子不一定每个都会有报应的。
对，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就说的确是会有一些人被揭穿过来，可是。说不定更多都没被揭穿，
对、啊，说不定那个80-20理论啊，有80%的骗子都过得很爽，
对、啊，
然后他们在嘲笑那些比较笨的骗子，
就是20%啊爆掉了，你看这操作怎么笨很差哎、欸，
那个骗子协会就是近期聚会，就是来检讨一下失败案例，
对，
来大家看看最近这个爆出来的林炳书啊，他就是做哪边做的不好啊，告诉我们这些不要动用暴力啊，
对对对，
知道了吗？
本来你好好生活就好，你干嘛打人呢？
对
对，如果你看林炳书如果不打人，他可以继续逍遥多久？
他如果没有这种暴力倾向的话，这真的可以一辈子过人爽、欸。
对，我那时候就想说，其实后来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除了就是他空虚，有可能会空虚，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说，那你其实你不用羡慕上流社会，所谓的上流社会或成功人士。他们可能很好大一部分全部都是骗子、他们不是有上层死掉，他们只是把握机遇或者他们够不要脸。
哦，
对吧，
但这听起来有点酸葡萄。
对。我说有些啦，就是如果你觉得、好，如果被抓出来是 20%, 那代表说好，现在假如先被抓了就是四五个六七个人，那代表说至少还有就是四倍的人在里面嘛。
对。
对啊。所以。
可是这四倍人都过得比你好很多。
对。所以因为我心理上不满。只能觉得说，那就以后也不用羡慕其他人了，
他们是骗子，
对，或者他们要么是骗子，要么是被骗子骗的人，
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我才不要当那个被骗子骗的人，我也不要当骗子，好可怜，笑着笑着就哭了
，
可是，当我遇到这种人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有一个心态，是觉得说，我不像你一样都是用虚假谎言堆起来的。就是我可能不会羡慕他到底得到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也不会觉得、不开心之类的，既不会羡慕，也不会觉得不爽，这是一个冷漠一对的
感觉。淡定哥又来了。
对，我就是当下会有一种我不想要再花时间在你这样子的人的身上。然后就OK， 哭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态也的确是比较好了，对啊。如果你很纠结在这个人的成就啊，或者是他过得爽不爽之类的，
对啊，你会被他牵进去啊。
对，就是
假设你很纠结他，有一天这个骗子突然对你伸出橄榄枝，就是要不要来加入我这个骗子世界？你不是会很容易就是陷进去吗？你就是当你一直想他那么久，然后你就会被你一个痛恨的人。迁入这个骗子的世界，你就会一直活在一个纠结的心态当中。
会想要进去吗？
他如果真的用很具体的东西，
无法拒绝
引导你进去，对啊，就比如说他今天就参加一个，
你要不要当比尔盖茨的女婿？
名流的聚会，他约你一起去，你心里一直之前觉得他说干这个骗子，他如果他今天愿意去，你要不要去？
我才真的不会去。
假如说
对名流这个事没什么追求，
足球明星们的聚会，
我好像也还好。
所以
你会吗？你会去吗？
我应该还是会拒绝。可是那讲，比如说你 最让你嫉妒的那种生活会是长什么样子？
如果他说可以跟 Kobe 打个球的话，如果 Kobe 还在世，他
打球跟 NBA 球员打球，
那我应该会去吧。可是我
就是去那种什么私人球具啊，在那种花园里面有一些篮球场啊，你就可以跟那些 NBA 球星就是，打打斗牛啊，投投篮啊，有没有？
就得了啊，
让他教你秀个几招啊什么的，聊聊天这种，去不去？
去。
然后去了一次之后，他就说：“哎，我下次再带你去认识跟特定某一个人家里吃饭啊什么的，把你拉进这个世界。”
有点可怕
是不是就陷进去了？
讲到这个我想到就是我最近在看 Modern Family， 然后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他有这样的能力，就是里面有一个角色叫 Gloria， 然后他的前夫就是一个哥伦比亚的一个情圣好了，然后他就很厉害，有一天他就带那个里面的一个男生，就是 Gloria 后来的太太的先生，然后说我带你去 MLB 的球场晚上去里面打，他说你怎么可以办到的，然后他就是也是用人情换人情，就是说，上次我带了谁谁谁来这边，然后你要帮我还一个人情，所以你欠我一个东西。然后他转过来就跟我讲说，我带你去过 NLB 的球场咯，所以下次我找你要还人情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哇，
就用这种换，我觉得哇，这真的很高端，就是用一个很高价你一辈子想追求的东西给你。
对，就是你，
然后再换到下一个新的 offer， 对，
再换。
对，那下次我已经拿到这么好的东西，下次我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也不能不给嘛。
完蛋，
哇，这就是高端这样子。
完蛋，
每次他都可以参与免费的。
对啊，但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如果你一直很纠结这种生活的话，你不就是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凝视着你。
哦，我一直想到这句话在跟我笑，
就是你以为只是你在盯着可怕的东西，可是你其实也没有注意到你会被那个影响。
哦，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吧？我不知道，
很危险的，一个
超意
小吊什么的，
超意尼采。所以，
所以就这样，就遇到这种人真的是。放宽心啦，我后来也觉得的确是你不要被他影响啦、
啊、
因为你过得有点鸡汤，就是你过得不好或过得好，你也他也是过一天，他一样他没变啦、啊、
对，
就是那你一直被他纠结的确是对你的生活，就先不管你有没有找到成就或他怎么样，就是对你生活不好，
会影响，对吧、啊、放宽心，至少还有我们两个陪你
是的，我们是实业家
结尾
好，给这个林敏书这个人一个分数，
我觉得蛮精彩，我觉得值得给他五颗星，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电影般的人生啊，五颗星。对，
他如果不要打人的话，
对他可以，这到七八十岁写人生的传记，
对对对，
电影之类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讨论这个林秉书圈圈的相关事件。
对，上礼拜说，就是我们他事情爆发出来以后，就有一些网军嘛，
对，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叫做美品维尼的人 ，Crazy 维尼，
然后他就是想一开始是想要跳出来带风向说。林秉书是被陷害的，就是实际上在搞事的人是高嘉瑜前男友马文玉。
对，然后他就说什么哦，我个人啊都没听过林秉书去声称一些他不存在的头衔。
对，
然后又说哦，大家都在传说，那时候大家在传说高嘉瑜被监禁，然后高嘉瑜被打，然后被待在那个旅馆待很久之类的。他说，那大家都看到几点几点的时候，高嘉瑜开了一台什么什么牛头牌什么车，然后有一电车，然后经过那个。监视器都调得到，可是他或许他没提供这个监视器，他只用讲的，
他就是描述了绘声绘影，
他说：“哦呦，这样，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又再进去。”那你觉得一个被打的人有可能再回进去吗？他还嘲讽说：“啊，他难道是讨皮痛吗？被打不够吗？”对，然后就讲说：“哦，好像其实没有被打这件事，或者是根本就没被监禁。”对，然后就用这种方式就讲了好几个例子，然后还说：“哦，我手边还有一个什么纸条，有张照片哦。”然后是马文玉怎么样哦，然后就是又来去，他甚至很可恶的是他前男友啦，还去林秉书妈妈的公祭去告别式去闹场或什么什么什么，就把风向带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去。
对，
好，
然后他是在 PT 这边发文，发文之后就开始大家，这不会所有人都相信嘛，
对，
就开始有人去挖他到底是谁，
对，
结果反正经过一连串的调查，发现，这个美品维尼这个 ID 就是讲的都不是真的，
对他甚至就是之前在台。还有发过其他文章，在带一些政治相关的风向，然后有时候就是攻击那个还有攻击过黄伟哲，所以就大家说，看他看起来这个状况，是不是他是来自于某个在台南的政治圈的人，所以才会就是涉入这些东西事情上面？
对，所以看来这个就被定义成是，不是说定义，就是可以确认说他是一个网军。
对，
然后后来是找 IP 找到嘛，就签到台独机关枪李伯章这个人。
就是大家就有另外一个人跳出来声称说，我 追李伯章追很久了，林北从2018年的时候或许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王广军、嗯、然后说哦，这个我就知道是李伯章或什么的，然后新闻就是狂抄，因为这时候那新闻很大，然后新闻狂报说
对对对，
哦，这就是李伯章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新闻报了，然后版主也很有趣，那八卦版的版主就说因为经媒体指称这个人是李伯章，所以我就要把他水桶起来，然后这个人就是李伯章，然后开分身，因为李伯章本人的账号已经在八卦版被水桶过了
啊，对
对，然后他就说那这个也是再开一分身，等于要一起水桶这样子。他的查证过程蛮有趣的，蛮差的。
这个判决依据也是蛮有趣的，
对对对，就是新闻抄你的里面的文章，然后你再抄新闻，
我再抄他新闻，然后新闻可能再抄说，哎，就是这个 ID 已经被水桶了，表示他一定是李伯章。
的确，他的确有发一篇这个根据八卦男版主认证，然后说你们不要互相做互为证言，
无中生有的新闻魔术。
好
好，但就搞到真的李伯章跑出来
澄清。
应该来说，这个人这个 ID 是不是李伯章没有办法证实，但是李伯章他本人是的说法是说有他他收到林秉书的请托，
对，透过一个中间的女性友人来跟他拜托。
然后帮他就是澄清，帮林秉书澄清他不是家暴，但大家后来都知道这就是家暴事件嘛。
对，然后他还说他还提供了很多资料，有些阿兰爱的对话或一些照片啊或什么之类给他。
对
对。
然后后来这个李伯章就找了梅品维尼这个 ID 去帮他 po 这些东西。
哦，他没有承认说他说我不是梅品维尼。嗯，他也没说他跟梅品维尼有任何的关系，可他说他误信了前面那段东西，所以他找了一个有 PTT 账号的朋友帮他发这个文，因为大家知道他被水桶
了。对，所以李伯章找了一个帮忙，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梅品维尼这个 ID
有发这个文
出来讲话。
对，因为没有其他文章有说我有什么拿到照片，我有拿到什么东西。
对，我们不知道中间经过几段，反正结果是这样子。
对，所以你讲了半天说你不是梅品维尼，可是看起来你讲这些东西有什么内容，有什么东西就吻合嘛？就是
对你也算是梅品维尼身上的一根毛嘛？
对，就是，要么你就是梅品维尼本人，你操作这个账号；要么就是你真的找了一个梅品维尼这个朋友来帮你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终究还是跟你没脱得上关联。你这个神经蛮烂的。
对啊，
那下面队员还帮我说加油，媒体就是这样啊。说，哎，这个神经很烂。
他你是在脸书吗？
对，
那就是重温层啊。
对啊，
那一定就不会说什么别的、啊。
对。他说：“哦，什么11月30号那天我生日啊，说什么我不太想证明我没有发这些文章啊，或什么之类的什么东西的。”然后就 OK 好，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因为这些一连串是有推理嘛，就是我们很难一流咬定说一定是李伯章。可是我个人啊，我个人推断，我觉得还蛮高的几率，看起来就是因为他讲有，除非你刚讲说我误信了他，然后我叫我朋友去发文，除非那八卦版上面还有其他文，也有 quote 到林秉书提供的资料。
对，
我看了林秉书就是委托了这个人，透过李伯章委托这个人就是 Chrissy Winnie 嘛。
对啊，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把握，我们就先不在主文里面做这个新闻。
我觉得意义是差不多的啊。
对，其实是
我委托了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
对，
啊，不就是你的意思？
就是你对啊。
我委托一个律师帮我打官司，所以这个律师是帮他自己打官司，还是帮我打官司？帮我啊？
对啊，那从头到尾就是直接讲说我不是他那个人呐、啊，他那个朋友不是被你切割吗？
对，他是律师，是律师，我是我，
我是梅品维尼，是梅品维尼，委托人是别人，我不知道，
烂死了。
对，
所以后续呢？这个反正这个李伯章就是他绰号叫台独机关枪，
对
的这个人就是有涉入这件事情嘛。然后他后来就是他这边自己就应该不敢再动了，因为他就是已经被抓出来的网军嘛，他就不敢再轻举妄动，然后后来还被马文玉就是呛说，你敢他好像曾经在就是李伯章曾经在台北市有一些案底，就是还未经证实。据文马文云所说，他是有曾经有跟毒品有关，然后目前还在查，不知道是怎么样，那反正他这条线看起来他是不会再动了。
对，而这时候还有一个更外围的阴谋论，这个我就不是真的不是很确定，李伯章自己有担任过陈廷飞，就是绿营的另外一个台南立委的妹妹的是个议员的助理，对，然后因为他又有之前发文攻击过黄伟哲，大家都知道陈廷飞跟黄伟哲曾经有参加过台南市长的初选，互相攻击，互相看不顺眼很久。
他们俩就不对盘，然后也在争夺下一届的台南市长。
对，一直到现在，黄伟哲当很烂，我猜陈廷飞都还没放弃选下一届台南市长的机会。
所以，梅品维尼攻击过黄伟哲，然后李伯章又担任过陈廷飞这边的算是人马。
对，然后
所以这两个 这个他跟这个 ID 之间的关系就感觉有点更近了一点。
对，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传言啊，是在说可能是特定的派系，如果是陈廷妃，应该是算是应该是郑国会吧，还是永延会，忘记了，反正就是这个派系，想要把高嘉瑜弄挂，所以才会有这一张的作为。哦，这个我就不确定。可是陈廷妃讲一句话很好笑，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是有一定的机会你不认识你自己妹妹的助理了。
对，
可是我是不这么相信，
巧合吗？
对，除非你妹妹自己自费请王军帮你打李王伟哲这样。
对啊，好，但是李伯让这个点就是我们有做过梅廷维尼的部分，但是我们后来就没有再追李伯让这条线本身。
对，
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其他这个林秘书之间牵扯出来的咖比较重要一点。
对，
然后另外有一个部分是我不知道，我对他这个人也蛮反感的。哦，我觉得他就真的是一个，我觉得他跟林秘书本人这个人其实本质上没什么不同。哦，只是蹭的方法不太一样。
怎么说？
就是林秘书可能是用骗的嘛。但是感觉李伯章就是一路，他感觉就是真的是一路蹭着民进党，然后就是攀附着他们一起，就是鸡犬升天的感觉啊。
从学运的时候开始，然后就是
这样子。对啊，
的确这样一路有一种不太正派的传闻一直在，
然后就是一直在搞一些有的没的，当网军啊，或者是就是对，
我的确
当打手
对他没什么好感。对，
然后一样都是蹭上来的，他花的心思可能还比林秘书少一点。
对，就是他的名声凑很蛮快，反早的。
对，我后来也是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去挖他这个部方面的那个
啊。对啊，就觉得他如果是他，好像也不怎么意外，就这样子，也不对他没有盘就没什么期待。
对，就像是
以至于没什么反差。
我对于一个我本来就觉得他会舔共的人，他如果今天真的舔共了，我也会觉得哦，
对，就欧阳娜娜，我们大概一年抱一次就够了，对
的那种感觉。
对，
后来也就没有再深挖他这条线。
然后除了这个网军部分，在网络上还有另外一個反应，就是有一个本来也不认识的人，就是一个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叫黄靖伟，然后他就发就是在那个高嘉瑜被打的相关新闻下面留言，就说哦什么被打活该之类的，
到底
然后
想红，
对啊，
除了想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就说什么哦是什么什么这个女生的嘴脸就是应该就是很要被女人要被男人打一定是嘴脸到可恶到白目到的极点，就是这是非常太白目，然后什么是非常太白目，你真的不要太白目。
不是这么酷，
对，
新时代 Z 世代年轻人的用语。
对，然后总之他就被国民党切割，国民党又说送考机会，然后觉得很失分，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还可以失分，这不得了，一辈子最红的一刻，就
15分钟，
对，用完了。可是被打不代表一定是击败白目，
这对啊，
对，就是为什么要就牵扯到女性或什么之类，对，好，我们给这个一连串的网络风波这个系列一个分数啊，
3颗好了，
我给4.5颗啊，这东西还是蛮多有趣的推理，
哦，好，可以，但我个人是觉得他严炳书事件牵扯出来的 big 咖比较有趣一点，
在下一段，
下一段，精彩。
要进广告了吗？
可以不用。总之就是在林秘书事件爆发的时候，就一直有传闻说他有去找一些重量级的政界人士
来帮他把事情压下来。
对，跟企业大佬去跟媒体施压。
哇，
那然后被点名到有几个人，就是詹宏志 ，PCM 董事长，跟联电的前董事长吗？还是现任？我不知道的。反正有一个大佬薛明志，然后绿营这边是段宜康，是段宜康是前立委，然后他是新潮流的召集人，然后这几个人里面呢，薛明志说他都不晓得，然后段宜康呢是他自己先发文说丢出讯息记录说，这个人有曾经跟我讲过这件事情，
我先自清，
我有去问一下这个应该是镜周刊，怎么样？什么状况？但是呢，我有跟这个林秉书说，没有办法帮你解决，他还是应该会登出去。因为就是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把握的话，应该没那么好压。他的意思可能是这样子。
对。
然后就这当大家都在想说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的时候，高嘉瑜的前男友马文玉，那一天在应该是礼拜六吧，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呢， 就以医生 John Wick 的装扮冲到了立法院，
戴口罩的 John Wick，
戴口罩的 John Wick 开一个记者会，然后呢把这些人全部都挖出来炸了一遍。
欸、毛玉很强，他都是 他也是个收集很多资料的人，
他感觉就是一副干我豁出去了，
对对对，
马代特
自杀炸弹客
来啊，然后穿那个风衣，感觉只是下一秒就要掏出两把。但他这里面提到这两个，我觉得是最重量级的人，就是段宜康跟
张宏志，
跟张宏志。嗯，然后他是先讲段宜康，
对，
他是先解释他跟段宜康之间的恩怨。嗯，然后
你说他自己本人吗？
他本人的恩怨。哦，本人的恩怨其实就是段宜康很小心眼。
怎么说？
就是简单来说，马文玉有一次开了一个新潮流的玩笑，嗯，然后不知道中间怎样传的，被传成说马文玉他自称自己是一个20年的新潮流的成员，哼，然后被这个段宜康听到，他就觉得不爽，就干你什么？你谁啊？为什么你可以自称是新潮流的人？
嗯，所以他也不是新潮流的人。
但不是，他超讨厌新潮流的，就跟很多人一样。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段宜康就不理这个人。嗯，除了不理这个人之外呢，看样子他还有就是排挤、打压或者去批评这些马文玉的朋友。哦，
就是他蛮小心，
整群马家军全部打爆就对了。
马家军
就因为他觉得他冒充新潮流。
哦，那林秉枢之后可能会被打爆。
他们认识10年，他们可能关系很好。哦，但这件事，我觉得最纳闷的一件事情是，到底谁想要自称是新潮流？嗯，自称新潮流有什么？
林秉枢啊，
觉得很帅或者很酷的地方吗？
哎、欸，新潮流可是民进党里面最大的派系耶，拜托。
好，所以
我是根据路上会喊的，我是名人会那种中二是一样的。我新潮流，你怎样？你敢办我吗？
这件事情啊、哦，好 ，OK， 所以应该是因为他是政界的从业人员，所以有这个感觉存在。嗯，那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就是超级无感
哦。的确，这倒是
我觉得你心眼真的小到爆。这很像是你，比如说像是我们公司同事组了一个什么群组，嗯，叫做什么飞鸟会好了
啊、哦，飞鸟
会，然后有一个新同事啊，他说：“哎、欸，我也是飞鸟会的同事成人，
那你就会被讨厌，的确会被讨厌。
可是你就会觉得干没有必要、啊，
可是不会想去
对
整他整群人啊。对，
好，但我觉得就他个人恩怨的事情是归个人恩怨，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到底所谓民进党里面的派系是什么一回事嘛。
对啊，恩怨归恩怨，跟这件事也没什么关联。
对、嗯，然后他其实有指出一个重点，就是说他应该是他的推论啊，嗯，他就说当时林秉枢在拜托这个段宜康的时候，就是有传讯息啊，有打电话、啊，嗯，讲了10几分钟电话，然后讯息都有回这样子，嗯，他就问在场记者说，哎、欸，大家知道段宜康有跑红白帖吗？嗯，因为段宜康有去参加林秉枢的母亲的告别式，
还待到最后，
还待到最后，然后他就问说，你们有谁打电话给段宜康，请托他一件事情？嗯，然后他会听建议电话，而且还真的帮你去做这件事情的。嗯，然后当然是没有嘛。
对，
因为就是如果你照这样判断来说的话，你就是不太可能，你随便一个浅薄交情人，你会想要接他的电话，甚至是在帮他就是去拜托卖人情这种事情。
对，就只能证明他们的确是很要好，
的确是有要好的因素存在啊。虽然我们不知道他那个要好的感觉到底是林秉枢会描绘出来的一副美好的愿景，让灌了很多迷汤，让他觉得说哇，我们两个这个年轻人
志同道合，
这个年轻人真的是我什么忘年之交之类的。嗯，我们不晓得他灌了多少迷汤，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如果段宜康会愿意为他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他的地位应该就是在他心中的地位应该不低。
对，嗯，
然后他马文玉就是有在提一个点，就是说好像连秉枢身上都会带着录音笔，所以很多段宜康私下讲的话都被他录到了。哦，那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或是他到底讲什么，就还不得而知。
可他应该不是利用威胁的方式就段宜康帮他做吧？
应该不是，但是可能就是当成一个压箱宝吧。嗯，就你真的非常虚，非常想要威胁他的时候，就会把那录音笔拿出来之类的。
而且林秉枢也是很多恐吓的前科啦。
对。然后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就是目前为止段宜康还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回应。嗯，我猜他目前可能就打算 采取一个 shut the fuck up 的处理方式。
對對對，其实以 Johnny Kong 现在的就是他也没在从事什么特别的公职什么之类的，
对，
那 shut the fuck up 其实是蛮聪明的对策。
然后其实如果你没有真的很在关心政治人的话，你可能对他的脸也稍微有点但渐渐模糊了，
嗯哼，
就是你可能也不会太在意他这个人到底是谁，一般人来说、啊、
嗯嗯，
对，搞不好还会把他跟陈其迈搞混啊，那个高雄市长哦，
麦粉快正在准备即将抵达，五秒后抵达。
好啊，这是段宜康，另外一个人是皮森的董事长，
嗯，
詹宏志，
对，这就比较最正确凿一点，
牵得到詹宏志，我觉得是蛮屌的，
蛮屌。我们前面讲到他跟詹宏志同一个读书会，
对，李敏书好像曾经去参加他的读书会，然后、中间可能应该是经过了好几次的聊天或者是去攀谈之类的、最后就是他跟詹宏志的私交似乎是不错，
对，就导致于事情爆发以后他狂抠詹宏志，
对，
然后詹宏志就帮他的忙，
嗯，然后詹宏志的说法就是一直有前后矛盾不一啊，一开始是说啊我不认识李敏书，
对，
后来隔天变成是说哦我把这件事情转告给媒体记者，
对，
最后一天在马文玉出来爆料之后呢，詹宏志的说法就变成说我有把这件事情跟我的好朋友也就是建筑刊的老板讲。
越来越清楚了呢，
施压程度越来越高、哦、
对，
然后他的说法是什么，他说我觉得我没有逾越分寸，
对，他说他是一个慌张的不知所措的年轻人，
焦虑，他说啊，是一个焦虑的年轻人，
对，
他可能没有面对过媒体，那我只是把他的这个祈求，把他的这个状况呢还有一些细节都转告给我的这个朋友，
对，他说
请他去做判断、
啊、对对，他说啊，你们报社的记者应该是更能查证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了，我就是一个 resource
啊，如果把这句话呢说白话一点呢，就是说我这边有一个朋友啊，他最近好像想要压有一件事情要爆炸了，
对，
那你自己看着办，
对对对，就是这个事情啦齁，
啊，就这个事情啊，
啊，我这边有这些说辞啊，我希望不要用到齁，
对，啊，你知道该怎么处理了齁，我相信你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齁，
对啊，已经贵司已经被告很多了嘛，
不差这一笔嘛，
不要再多了嘛，对，
要不然你们员工买我 PCM 的东西啊。
以后就二十四小时不，以后二十四小时不送到荆州看，这样
以后给你们优惠嘛，输入要加10%。被抓出来攻击的最扯的就是他说他是个焦虑的年轻人这个点吧，
嗯，
就是很多网友就在说，干，我也很焦虑了，那我可以去拜托张老师帮我做一些事情。
对，
说我头绪管付不出来了，老大可不可以帮帮我？对，然后张永志就因为这件事情就是牵扯到他。之后嘛，那他现在也就请辞了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嗯，
因为感觉有点丢脸，
对，
居然被一个年轻人就是这样耍团团转。
哎、欸，其实我看到这边真是不得不佩服林敏书、欸，
哎，有一点，
就这两个也算是政坛，算是不要在政坛了、啊，名人界就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是，
你如果平常拜托他，就是跟你吃个饭或什么之类的就算了，你要请他帮忙把资料转给报社或者转给新闻社，
超麻烦，
就算是转哦、喔，不要是施压好了，突然要转这件事情，他就不容易了吧？
对。
还是他是说啊，秘书啊，你要去帮他转一下，这样子是那么简单吗？可是我觉得这个
是
有，
可
是
你就
是关系到个人
信用，叫秘书去，
对啊，
对，也是很麻
烦的事情，是用你的名义、
欸，
对
对啊。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要花，就是我觉得花钱啊，或是花什么资源都是小事，但是你有时候你要搬出你的名字，或是动用你自己的人情的时候，跟关系的时候，对我自己来说啊，那个都是真的要非常亲近跟信赖的人，我才会愿意去帮他做这件事情。小时候有时候不懂事就会一直去拜托说、欸、你可以帮我弄那个弄那个。
嗯。
后来就长大之后就发现嗯。
当初很白目。
对，就是。
而且我觉得名人更重视自己的名誉。所以如果啦我跟你交情没有普通好、嗯、就是你真的一直在烦我，我顶多就给你说，例如说这是裴伟的电话，这是那个金钟汉老板的电话、嗯、你自己去跟他联络。
嗯。
我帮你讲过一声你会打去了。
嗯。
这样就 OK 了吧、嗯、你要转这样你自己跟他对啊。
对啊。
对啊。我要透过我帮你转，哇，这个是另外一个程度的事情，我觉得
真的是有点猛哎、欸。
对，
不得不说，
嗯，
怎么办？我要把它塑造成一个
傀儡大师，
可爱又反派，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好，我觉得可以给这个两个大咖打个分数。
我给4.5颗星吧。我觉得他们两个，虽然段宜康这个有开始有自己切割啦，可自我自清这样，然后可是詹宏志的这部分 蛮精彩的，就是他一路沿路被打脸，因为我不认识，哦，我认识一点点，哦，我帮他转，我跟着老板，
我觉得我没有错位分寸。嗯，我要给马文玉的表现5颗星，那天有点帅，
就是一个除弊达人这样子，
对，除弊达人。好，然后我们录音的时候差不多目前最新发展是到这边，但是我们在牵起整条线的时候发现呢有些有趣的蛛丝马迹，
嗯，
可以被串起来。
其实这是我们在录音前 的新闻已经 有人在报了，
对，
就是说其实詹宏志在前阵子那个特权疫苗的风波的时候，
好心肝，
对，他也是好心肝的志工议员，
拥有好心肝的议员，
哎，
嗯，
这时候就很有趣了，
嗯，大家还记得好心肝那时候最后发现是谁去要到这些疫苗的？
嗯，
就是高嘉瑜。
高嘉瑜，嘿，
高嘉瑜的那时候男友是谁呢？
林炳书啊，同学，
林炳书的好同学、好朋友是谁呢？
读书会的朋友詹宏志啊，
詹宏志啊，
噔噔噔噔噔，为哪是公道义，把事情不为你、啊，
有没有像是柯南一样那个噔噔
噔噔？所以说，有些人怀疑啦，就是因为当初我帮你搞到了特权疫苗。所以你现在还我一个人情这样。
欸，有可能。
嗯
,probably、
哦。
然后呢我们又开始动起这个大胆的想法。因为当时呢就是在小特权疫苗的时候想要拿到疫苗的这个人他不只是有去找高嘉瑜嘛、嗯、还有找各个管道去拜托嘛。
对。
他曾经也找过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对。
这个人
他们是一个中间的匿名的朋友，叫做 Ben，
叫做 Ben
B E N。对，
所以这个 Ben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一次事件的主角呢？
就是一个装熟打人，跟好多人就是不知名。哎、欸，你奇怪奇怪，为什么中间会有一个没有名气，可是大家都认识的朋友呢？
对，
难道会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林炳书吗？
林炳书，
林炳书，Ben 书，Is that you？
会不会真？会不会其实 Ben 的后面根本没有人 ？Ben 本身就是那个背后想要疫苗的人，
嗯，
然后他只是蹭到了黄珊珊，然后就想要去请他帮忙弄些疫苗来。
哦，
嗯，
你说真的想疫苗的人是黄金许金川吗？
嗯，就是 Ben 当时有去找黄珊珊嘛，可是他就是碰软钉子。
对，
后来可能高嘉瑜那边才成功。可是如果 Ben 就是林Ben 出的话，那干嘛一开始不去找高嘉瑜就好了？
哦。也是有道理，所以可能
突然推翻我自己的假设。可是这个是人设，感觉又很有可能，
嗯，或者是另外一个像林炳书一样的角色了、
哦、
还没爆出来80%的林炳书，
所以林炳书有一个敌手，
对，
他们两可能当初两边在竞争，
可能谁先抢到疫苗，价高者得，
所以变输了嘛，
变输了，输给变输给炳书，
变输了。但林炳书拿到疫苗了、哦，所以他就得到了这样子的信赖。
哇
哇，
等价交换。
好啊，以上都是我们就是胡乱瞎扯的。
对，我再瞎扯一个，让大家觉得更荒谬。就是你有觉得林炳书长得像谁吗？
谁？
我觉得长得像 Jim。
你说讲脱口秀那个？
对啊，有像吗？
我觉得还好，
还好哦。
我的确有觉得林炳书长得像一个人。
嗯，想不起来，长得很面善。
感觉嗯，对，我真的想不起来 ，maybe 是一个小咖明星或小咖演员之类的，
嗯
嗯，但我真的是有点没有印象，
嗯，
好吧，那我们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假说打一个分数，
好，这个假说我给他3颗星啊，有点娱乐性，大家聊聊就好，
我给他4颗星啊、嗯，我觉得娱乐性够，
对，林炳书蛮好笑的，
林炳书讲了这么久，我们终于要脱离林炳书宇宙了，
哦，真的好累，
林炳书一个礼拜就形成一个宇宙，他好屌、哦，
好恐怖。可是他经营这宇宙很久啊，算是一个资深剧作家、哦。
好啦，也是。
对，
我刚刚在想到冠廷，不知道花了多久才建立出他的冠廷宇宙。
哎、欸，
丙叔宇宙一个礼拜就噗，
那默默经营的。
好，丙叔宇宙之外呢，我们这礼拜还有发现了一件有趣的地方小花边。
对，就是彰化的副县长，叫做林田富吧。
嘿，
然后他最近去参加彰化女中的校庆。
好。
好，然后他进去校庆，就是校庆就是会一带无聊的官员来致辞嘛。
对，
然后麦克风就庆高来不会这样，然后就狂讲这样。
嗯，
然后他一开始先讲说，哎、欸，我刚进来的时候看到门口有很多彰中人，然后就女校就鼓动，哎、欸，就是大家知道很多男校就无聊会在女校门口站岗啊，或什么之类，行之有年。然后他就说像个哈巴狗一样，这 这个描述是非常老气的描述，就是就在门口这样子。
我仔细一想，为什么是哈巴狗？因为哈巴这个形容词很像很哈女生的感觉嘛。
对对对，其实哈巴狗不算一种狗是吗？哈巴狗是一种狗吗？
好像有啦，八哥啦。
哦，是这哈巴狗是八哥，
哈巴狗就是八哥。
哦，所以我因为脑袋都心就是。形现出的形象都是一个，就舌头挂外面，然后一直在嗨嗨嗨嗨。
可是每只狗都会这样啊！
每只狗，我觉得柚子没有一只这样子。
哦，好像柴犬不太会这样。
对啊，
但其他很多蛮多狗都会这样子啊，
就很容易喘的狗是。
你可以说外面有这一群哈士奇啊，
哦，
有这一群黄金猎犬，有这一群边境牧羊犬，
瞬间变好，很聪明又很帅这些。对，哈巴狗好像就是一个比较贬义的词。
对，哈巴狗就是因为八哥看起来就是笨笨的。可爱可爱的，
嗯，
可爱的笨，
八哥的事主冲到一半，赶快要折返。
八哥事主冲怪，刚刚人被卖粉撞在一起。對對
對，好，那反正他就讲一讲，然后就发现自己讲的好像有点危险、啊。他说：“哎呀，其实这个是当哈巴狗啊，还是好的、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如果这些漳州人啊在外面打拼啊，就是、嗯、是像獒犬一样，嗯、然后可是遇到家里啊，就是回到家里会遇到女生啊，看到漳女人啊，就变成一个哈巴狗。”这是很棒的，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啊！所以校长不要生气，我听完好生气，他怎么不生气呢？
这是一个失败的
一个救场，就把球杀在地上那种，就是他就是暴露出他更多对于性别上的无知，或者是那些刻板印象。
对，或者就是这里面隐藏了什么呢？比如说像是男主外女主内，
对，
然后还有男性的刻板印象一定是要凶猛。
对，
具侵略性的感觉。
对，然后另外一个印象是，就是那种沙文主义衍生出来的时候，我要很疼我老婆，对我老婆很好，唯命是从，就听你的指挥这种感觉。
对，就是怎么疼老婆才是好的男人之类
的。对，老婆是娶来疼的
啊，
干这种才是就是沙文到不行的句话
的之类的。
对，就是这些全部一路就表现出来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个人是好人，你不要再讲话，你可以把麦克风放下来吗？
对，他那公，他如果有公关经理的话，在台下应该已经心脏病发。
对，好，然后除了讲这些不入流的，就是老年思想之外呢，
嗯，
好，然后他还有讲一些其他东西，因为他最近呢刚去兼任了彰化的消防局长。
嗯，
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可能就我们的星期一现场这个新的系列，最近刚做了一个桥友大火的专题。然后他就在讲说，就是彰化那一带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火灾，然后造成很多人伤亡，甚至包含就是消防员。
嗯，
然后可能因为要救责，然后发现就是消防局有些地方可能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们那个消防局长一直在重缺，都是代理的或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现在就交给这个副县长来兼任。
嗯，
好，那他兼任之后，他就觉得好像自己被有一个议员叫吴伟达，一个实力的议员。
嗯，
然后就可能就。咨询过他说啊，你又没有消防专业，为什么让你来兼任？是不是县政府根本不重视这个职位，随便安排一个人进来、欸？
对啊，
对，他在校庆的时候竟然公然来抱怨这件事情，我觉得超级莫名其妙。他先说，哎，大家
把自己当脸书，
对，不能像有人读到博士啊，还就是到处欺负人呐、啊，就是他意思就在讲魏达读到博士，然后还在欺负他。我想说，这是多幼稚的行为，在一个女生的
你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就是
他就是一个只想要在女生面前抱怨的这种，
对对对，就是
老一男，跟他刚才的人设其实都蛮吻合，
蛮吻合的，对对，就是哎呀，你怎么欺负人家这样子？
你看看外面的人啊，
对，然后接下来又讲更多私言，就说，哎，有人咨询我啊，我就很好奇啊，为什么议员说我啊，就是没有消防专业，怎么当消防局长嘞？
嗯，
我就很好奇啦、啊，难道当总，你们以后毕业去当总统啊？有人会咨询你说，你怎么没有总统专业吗？好，他第一个，他先故作开明的指示说，哦，现在在场的女性未来也有机会当总统哦。
嗯，
那可是后来又讲到更扯的话，就是说什么，哦，总统有总统专业吗？
嗯，
意思是说你把总统跟消防局长这种高度专业性的人就是牵扯在一起。
对，
而且总统的专业是什么？套句马英九的话，是
治理
吗？对吧？他意思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说没有读那个总统系出来就不能当总统，那读总统系那失业率多高？中华民国一年四年才有一个总统，
总统系要招生可以招几个啊？四年只能招一个，
保证夹取的。要招两个，要再给出来选。
哦，对，总统系可能要有十个入选，然后每年删掉两个之类的。
对对对，
然后只有那个
有老学长像宋楚瑜会一直回来选。
而且总统系念完之后才二十几岁啊，22岁，最快
对，还要等18年
呢。 还是要继续念总统所，
学博士后研究总统研究，
总统硕士，总统博士，
他在讲什么啊？
这就是一个错误类比啊，因为消防是有专业性的东西，嗯、
对，
然后总统就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嗯，哎、欸，他也不是，就是他就任当就一个人当总统，跟当消防局的原因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嘛，
对，而且一个是民选、啊、
对，一个是民选、啊
一个是就是官派，
就像你。假设你今天是一些比较综合性的职务的话，你也不会问他。比如说，你内政部长有内政专业吗？
对啊，或者你是总经理，那总经理的专业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啊，
就是经理。
如果你是一个总务科的科长，那你最好要懂总务相关的东西啊，不是吗？
对对对
对，嗯，那你就说啊，总经理也没有很懂啊，在扯什么？总经理他说总经理没有很懂总经理这件事情，他也在讲什么？总经理懂的东西就应该比你多。
对啊，
对啊。反正这个就是个胡，我觉得是一个无赖、
啊。他这个他这个回话也有很有老硬男的感觉、啊。
对对对对，
他还是有贯彻他的人设。
对，
跟一个榕树下阿北没有什么两样。
先讨拍，然后再讲一个很烂的类比，然后来反呛，这样做一个苍白无力的反击。
对对，我们给他苍白无力的反击打个分数。嗯，
我觉得他娱乐性还是蛮高的、啊，要有到一到四颗星这样。
四颗可以。
对，就是很努力在娱乐大家，而且我实在是觉得在别人消遣抱怨。私人被欺负，就会自然觉得不甘心的事情，实在是超蠢。
好的，那么接下来要进入本周的精选新闻时间。今天的精选新闻
是个来自英国的新闻。
英国新闻听起来就有点扯。
好，新闻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86岁的英国妇人，
好，
然后他50年前的时候，在就是苏格兰的家里面采集土豆的时候。然后把他手上的婚戒掉进了田里面。
土豆是花生还是马铃薯？
其实是马铃薯。我觉得这个是 BBC Chinese， 他常会用那个就是
好，
嗯，简短反、啊、
有蛮简的，蛮简的。
对，其实所以应该是马铃薯田工作的时候呢，嗯，把他的这个戒指掉进去了。
哎呀，
然后这个消息呢，不知道怎么传到了现在就是当地的一个农民耳朵里面。
那这个农民是那块田地现在的主人吗？
我觉得应该是。不然他，
所以这个老妇可能已经把这个田地给易手了，
或者他可能返乡去探望以前啊，我以前住这里啊，然后啊，你知道吗？孙子讲说我在这边还掉过戒指，然后那个农场的主人可能说啊，什么掉过戒指？
好，然后他就开始挖，
然后他就去找了金属探测器，然后花了3天的时间。就在他的田里面开始狂扫，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挖这边，他在他田里面挖了90个洞。然后终于找回了
金属探测器，
对，然后就挖出一大堆旧金属啊、饮料罐啊，
对，他如果
拉环
下面埋的是炉渣，他不就挖一辈子？
对，好险没有。
所以最后他找到他的钻戒，
真的找回，但不是他的一个金色的纯金的手，就是戒指这样一个环这样
哦。他的戒指不是
the law of ring，
他的戒指不是有钻石的，
对，就是一个。纯金环这样，
欸，所以英国人结婚是不用钻戒的，
可能50年前，可能我不知道、欸、哦，对，或是那种兵荒马乱没有办法，就是那种家传的那种黄金金就拿传给你，
这是个有趣的奇
比较保值，
好，反正他找到是一个黄金戒指，
对，
然后找到之后呢，
那就找到了，故事到这边就结束，
小故事
就等于是一个小故事，其实我觉得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为了别人这样做，
他一定喜欢那个老妇啦。
86岁，
搞不好人家徐娘半老，还是
拿回
风韵犹存啊，
我找到你的戒指，然后跪下去，单膝跪下去、
啊、
Will you marry me？
他当时可能就是，哎呀，真的挖就是个洞，脚好酸、啊，就跪下去
了。那老妇就哭了。可是，
我不知道，哎、欸，老妇丈夫还在吗？
我不知道，
86岁有可能不在
了。可是那个丈夫，那个戒指是他丈夫送他的吗？
对啊。但是我觉得我说他有可能丈夫已经走了嘛？
哦，被同个戒指86岁
有点
被同个戒指求婚2次，有点尴尬，
也很浪漫吧？人家失而复得哦。看曾经过了这个，他说50年是不是？
对，
50年他是36岁。
对，
假设这中间曾经他有跟他丈夫讲过，或是有外遇过，嗯，或是他丈夫已经先离婚了，不管怎么样，嗯，这中间他有肯曾经跟一些他喜欢的对象这样说啊。我的戒指当年曾经掉在那块田里，嗯、有去帮他找吗？没有，我走这个农夫哇，去一发挖90个洞，90个洞哎、欸，天哪，干
哪，
谁要挖90个洞啊？就上次我看到有人挖90个洞，为了找戒指是谁，你知道吗？
是谁
？How I Met Your Mother 里面的 Ted Mosby，
他 有挖九十个洞，哎、欸，好像有哎、欸。
对啊，他就是为了他听到 Robin 的那个戒指，嗯啊，他小时候的时候 ，Robin 把戒指才埋在那个什么公园的洞里面，然后听到的时候就干牙起来，跑去挖，挖一直挖一直挖，
原来是真人版的 Ted Mosby，
就是要挖出来跟 Robin 在一起啊。
这是 How I Met Your Grandmother。
对，我觉得他没有鬼，
好屌！
这就是我的
judgment， 整个都连起来了，
整个都连起来了。好，那我们最后给这个祝福吧，我给他们之间的爱情五颗星，
暖暖的、
暖暖的
文字，充满满满的祝福。
对，赞！
我给他五颗星，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尊敬这个人呢、啊。我觉得你为了一个老妇人，然后去做到这个挖九十个洞三天，然后金属探测器这些事情，真的太屌了。
我觉得至少他们应该也不是素昧平生吧？
哦，可能，嗯，
就是可能。
可是他这次这个农夫剧上面报道是他到最近才知道这个故事、欸，如果他们很熟，这个故事应该早就听过了。
有点有趣，
对，嗯，
还是他只是想要把那几张去卖掉。黄金戒指可以卖多少钱啊？
嗯，
应该也
没有，他就还给他了，他就还给他了。
哦，
嗯，真的是老好人，你要相信，就是世界上还是有这种仇视、
无
私的好人。
I don't fucking believe it 。你看那个，好啦、嗯、我们祝福他们啊。嗯，不管怎么样，就是希望这段神秘的缘分可以持续下去。
对，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在一个暖暖的文字当中结束。
真是 cross culture， 真是他自己跟他们 cross 我们的 culture。
好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喜欢我们的听众呢，可以上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你的五星评论或者你的五星留言。那如果对我们有节目有任何意见，或是有什么批评指教，或是单纯只是想要找我们聊天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 IG， 我们的 IG 叫做 iXRadio EYXRADIO，
是的，
然后找我们聊天，嗯、或是也可以发给我们业配，业配快来，耶
耶！我把我的业配掉到别人田里面，有人会帮我挖一下吗？
哦，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上礼拜聊睫状肌，
嗯，
少聊他的一个口头禅，
怎样？
也不算口头禅，就是他会一直在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直接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一直在哼歌，
尴尬的时候，对，
对，他也不是尴尬的时候呀、啊，
是吗？
他我你不觉得很有事没事就听到他一直在哼歌吗？
我也蛮常哼歌，
跑来跑去的时候，
哦。
我们就在哼歌中结束这一集。滴滴滴滴滴滴，
这段用
吗？滴滴滴滴滴滴，再见，拜拜，
拜拜。